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在这条影片当中，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美国的房屋保险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无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作为房地产投资者，房屋保险是你必不可少的一个保障。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话，我叫黄永明，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我是一名企业家，我是一名房地产投资教练，我创建了北美地区最大的中文房地产投资者的组织。今天呢，我想请来我们的一位学员，同时呢，他经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保险代理公司，请他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美国的房屋保险的知识。房屋保险你可能会遇到两种，一个是 homeowners insurance， 也就是说你自住要买的保险，另外一种呢是 landlord insurance， 你投资房要买的保险。我们呢会对这两类保险分别的来做讲解。我跟他聊了很多，有一些一直在我心头的疑问也获得了解答，所以在跟这位专业人士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今天的影片不要错过，从头看到尾，你会很有收获的，帮助你呢把房屋保险这个相当重要的事情给做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跟这位叫做 Stacy Lin 的保险业的同学的对话。你好 Stacy， 非常高兴邀请你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啊，第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是谁？住在哪里？你是做什么的？
好，谢谢永明。我叫 Stacy Lin， 我是北美掘金的学员。那我现在是住在德州 Austin， 我是 Allstate 保险公司的一个 agency owner。那我做保险业大概8年，我的 agency 是处于德州的 Austin，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写全德州的保险，所以在德州的各地都有客户。
嗯，很好。
嗯，然后我这里先声明一下，因为黄永明是住在德州嘛，那我也是住在德州，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讲的一些可能案例啊，条文，我们就是以德州为主，因为其实每一州的法律都不太一样，那每一州会遭受到的天灾又不太一样，所以保险它在制定一些条文的时候，多少会大同小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德州为主。
对，我们会来讲一讲主要是跟房地产投资者最相关的保险，就是像 homeowners insurance、 landlord insurance 这些保险。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人不在美国的话，确实刚才 Stacy 说的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每个州的法律、每个州的保险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也有很多的共性啊。我们今天可能会更多的去讲共性的方面，然后但是你要有一个认识的，就是我们讲的很多东西也许在其他的州是有差异的。
是，对
对。那我们提到房屋保险这一块的话，因为我刚才听到你其实有很多年的经验，你有8年的经验，你接触过很多的客户，你可能遇到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和故事，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两个你遇到的故事啊。那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保险这个事儿呢，其实人们有很多的，也许有一些了解，但是也有一些误解。那么你遇到最多的客户会存在的误解是什么？
误解，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就讲客人可能会有一些迷思好了，就是很多客人哦，他会打电话给我们说，我去年都没有出险啊，都没有 make claim 啊，我记录很好，那为什么我今年保费都没有降？有时候是不降反升，为什么呢？对，那我是想跟大家说，很大一部分原因，你的保费涨了，其 其实是你的保险公司把你整个州的保费都涨了，那可能是天灾的关系嘛。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保险公司保险业它的概念就是，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破，然后大家往里投钱、嗯、对、嗯、那如果有谁的房子坏掉了要修理，保险公司就从这个破池子里面拿钱去修理、嗯、但是如果发生了很多天灾，很多人的房子都坏掉了，那保险公司就要拿很多钱去帮人家修理房子，所以这个破越来越少钱，那保险公司下次可能就会说，哎、欸，大家你们再多放一点钱进来吧，对，不然怕我们这个破里面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是保险业的基本概念。那嗯，你知道我们住在德州嘛，德州这几年其实天灾还算蛮频繁的，对，这个冰雹，
没错，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对
对，而且你是住在 Houston 区那边对不对？
是像那个前几年的那个冰风暴啊，我们是经历过的、
哦嗯、
对，
冰风暴去年嘛，那个 Winter 对下大雪，这个对，所以 德州其实还经历过了不少的天灾，那德州区的保险费确实是会往上调的，就算你都没有出险，那但是整个州可能保险费会被调整。
其实这个我想最典型的一个州是佛罗里达州，就佛罗里达州最近几年的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你像一个可能50万美元的房子，一年的保费能够到15000美元，能想象这个吗？这个非常高。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保险公司它撤出了佛罗里达，不在那边做业务了，所以剩下的它就把那个保费提得很高，而且它如果不提高的话，它自己其实是亏钱的，所以每个州的这个保费啊，这个情况会差别是很大的。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它可能这个提升是以州为就是为区域的、
嗯、
然后整个州的都会提升。最夸张的就是佛罗里达，
它每个州里面因为会有不同的 zip code 嘛，不同的 county、
嗯嗯、
所以每个 zip code 它这个保费升的幅度也不一样，不是说、
嗯
的人都是提升 5% 提升 10%， 这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算，但是确实是比较多天灾的一些地区，它提升的幅度可能就会比较高。
像佛罗里达它为什么提的很高呢？其实它倒不因为，其实主要并不是天灾的原因，是因为那边呢太多的人换屋顶，就是你知道有一段时间那些 roofer 啊就专门说免费屋顶免费屋顶，挨家挨户的去敲门，然后为什么？就是我可以帮助你去得到一个保险的赔付，然后我把你家的屋顶换了，然后因为他那边换的太多了，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其实是亏钱的，包括有很多的律师去跟保险公司打官司，然后律师赚了很多的钱，律师特别有动力去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对，
在佛罗里达。所以后来很多保险公司就不干了嘛，就撤出佛罗里达了。所以佛罗里达那边保费就变得巨高无比，14000-15000这个水平。
哇，真的很多。
对。还有其他什么常见的误解？
有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迷思也是比较多人会打电话来问我们。
嗯。
这些客人他会觉得说，我只要花了钱买了保险，我什么东西坏掉了我都叫你们修。所以我有经历过有些客人打来说，哎，冷气坏了修一下叫我们修。有些客人我记得有一个他说，我十几年的沙发很旧很旧了，你赶快来帮我换掉一个。
嗯、
那我想跟客人讲的是说，如果你的冷气呢是被雷劈了，你知道烧起来坏掉了，那我们保险公司就会赔。那你如果沙发你是整个家火灾烧掉了，家具全部都烧得精光，你沙发也没了，那我们还会再赔你一个沙发。但是不是纯粹什么东西都坏了你就叫保险公司赔，不是这样子的。对，因为保险公司它是不会去赔老旧的东西，你的家电、
嗯、
对，如果老旧了，因为很多东西是老旧啊，马达一些坏掉，你如果想赔偿家电的话，那你可能要买的是 warranty 就是保固。
嗯，
但是这个又跟 insurance 保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东西，所以
对，
我们这里 warranty 就不展开来再讲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保险不会去赔一些老旧的东西，所以它能赔什么的话，它会列在你保单里的 policy jacket 里面，上面写得很清楚。
对，就像今天我家的空调坏了，天挺冷的，其实 然后这个就不属于保险赔付的范围。
空调怎么坏的？被雷劈的还是什么？
他自己就坏了，他自己就坏了，所以这种就
对，
就不属于被赔付的范围了。那常见的有哪些情况啊？在我们讲特指的是房屋保险这块，是人们常常以为会赔付，但其实是不会赔付的呢？
好，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其实是要看你买哪一家的保险而定。OK， 因为保险公司他们法规不同嘛，有些公司它的法条上面它会写说哪些 named peril， 哪些灾害，我列出来的灾害我才赔。譬如说，我列16项灾害，火灾啦、冰雹啊、龙卷风啊，然后什么 water damage 漏水等等等等，我这些我列出来的我就会赔，但是我没写出来的我就不赔了。但是有些公司他会说我们是 all peril， all peril 就是什么都赔，但是什么是不赔的，那他什么什么不赔的那些东西他会写在 exclusion 里面，所以你要仔细去看他的 exclusion 里面是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不赔。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说哦，哪些会赔哪些不赔，其实是要看你买哪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而定。对，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他会赔 foundation 啊， foundation
地基的问题，
对，但是有些不会赔的。
是，那你说的这些信息它是在哪个文件里面体现出来的呢？
我们把它叫做 policy jacket， 就是你刚买保单你可能会收到一叠厚厚的二三十页，有些公司是四五十页上面的那个条文，那里面就有。对，
OK， 其实在实际操作当中我看到很多时候这个买保险的人并不会拿到你说的这个 policy jacket， 大家可能拿到那个叫做 declaration page 就完了，对吧？就是真的到了要 file claim 的时候他才会去想到去看一看你说那个 policy jacket。 所以可能如果你在买保险的时候想要搞清楚到底有哪些赔付哪些不赔付的话，真的要去看一下这个叫做 fine print， 对吧？这个细节
是
对，是究竟是怎么写的。很多人其实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文件，如果不说的话。
像我们公司是你第一次买的时候他第一次寄给你，他就寄给你一大叠的，对，那之后他就不会寄那么一大叠给你，就是给你刚刚讲的那个 declaration page。 但是这些哪个赔哪个不赔，你总是可以去问你的 agent 啊，因为他最知道，你就问他他就会跟你讲。对，
OK，
对。
那对于一般性的最常见的来讲啊，像如果一个业主他买了一个 homeowners insurance，主要保的是哪些方面呢？
Homeowner insurance 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 coverage， 那你是要我讲细节吗？那我们直接
我觉得说是最粗线条的嘛，大家知道它是，因为很多人你看他会去买 homeowner insurance， 有的时候可能 lender 还会要求他去买额外的，比如说wind hail， 然后什么flood insurance，对吧？就是，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这个 homeowners insurance 究竟含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会想要了解的。
那我就挑一些最主要的 coverage 来讲，最重要的。第一个，那绝对是 dwelling coverage。dwelling 就是保你房屋主体结构的这个 coverage。譬如说，你这个房屋被天灾损坏，全毁了，你要重新盖。保险公司呢，他会花多少钱帮你把这个保险帮你把这个房子盖好。比如说你的 building coverage， 你如果是保40万，那保险公司最多就帮你出40万来帮你盖房子，如果是60万他就最多帮你出60万来盖这个房子。对，那我有些客人会问到，他会说，哎 Stacy， 我这个房子买的是70万，那你为什么保我52万还是55万之类的，他们会那我是要跟客人解释一下说，这些房子它我们保险公司在算 building coverage 的额度是要保多少的时候，它只会算建筑物，去估算建筑物有全毁它盖多少，它不会去算你那个土地的价值。因为这个地皮是有价值的嘛，你可能在downtown或是你学区很好，这些都有价值的。对，但是 但是保险公司他不在乎，对，他不管你是好学区坏学区还是在哪里，他不管的，他是只管说把一栋建筑物重新盖好，盖起来要多少钱。所以在我们德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买价是多少多少，但是你的 building coverage 是比较稍微低一点，这个是很正常，这个是、OK、
对，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买的房子、我的购买价是多少，然后发现呢这个dwelling coverage 是低了很多，然后我还去问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说这个保险公司，比方说你拿到一个房屋的地址之后，你们有一个系统，然后你输入进去以后，它就会自动给你反馈，就是这个 coverage 会是多少？
有，我们有这个系统，然后系统里面它会去，我有时候我们也要问客人啦，就是问客人说你家有几个洗手间啊？你家的外墙组成是什么？因为外墙组成也会对你保费有影响。你家车库是停两台车还是三台车？你家多大？你家几年盖的？这些一些比较详细的东西，我们 input 进去这个系统之后，它会自己去算。比如说依照人工材料费这样一些数字，它去算说，我觉得我们就是保你多少钱大概够了。
嗯，
那我。
Okay.
我们作为 agent， 我们当然不用完全用它这个金额，因为我们像我的话，我是喜欢帮客人再抓个 buffer 上去。
所以你还是可以人手动的去调那个金额的是吧？
对，当然可以。
Okay, okay.
所以我刚才想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觉得你的 dwelling coverage 保的低，那你就去跟你的保险经纪人去讨论嘛。你就说我还是我想保高一点，再高一点，其实是可以调的。
嗯，
对，如果你的话可以调的，不用担心这个。对，
然后那还其他这个 homeowners insurance 还含什么呢？
嗯，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它叫做 personal liability coverage， 或是叫做family liability coverage， 中文的话就是责任保险。它保的万一有人在你的房子里受伤啊，譬如说他从你的楼梯摔下来，因为他说你的楼梯铺得很烂，让他摔下来，或是他什么你什么灯没有装好。灯掉下来打中人家的头脑震荡，他叫你赔医药费等等，那或是你的宠物跑出去咬了外面的路人，人家要告、对，所以对，如果最后的判决出来说你是有责任的，你要赔一些医药费或是赔一些官司费用等等，保险公司就是从这个 liability coverage 里面来帮你赔。
明白，
对，大概是这样。
对，基本上这是最重要的两块，
其他还有一些 coverage 啦，那我们然后有时间可以再聊，或是观众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联络自己的保险经理人，让他跟你 review 一些细节。
对，我知道，如果是投资房的话，你买一个保险呢，叫做 landlord insurance， 它和这个 homeowners policy 其实是很像的。但是也有一些主要的区别，对不对？那这些区别主要在哪儿呢？
对。Homeowner policy 就是保你的自己自住房，对吧？ Landlord policy 就是保你的投资房的保险。主要的区别是自住房的其中有一项叫做 personal property coverage， 就是保你自己家具、个人财物、这一项 coverage， 通常我们会保的比较高，在德州大概保几十万都是很正常的。
哎，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啊，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personal property。那比如说我家里有什么电视啦、柜子啦、桌子啦这些东西，那如果说真的损毁了，我怎么去跟保险公司去证明这个东西是，比方说我家里有这个，或者是它价值多少呢？
是，你如果想要去跟保险公司证明的话，最好你平常，因为像我们都会建议客人，你如果有这一块，如果不然烧掉烧成灰了，我要怎么证明？
对啊，
保险公司他就会说，他会希望你譬如说在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你可以把 receipt 收起来。
嗯，
譬如说你买个电视好了，Sony品牌的，那你可能要写起来说，哎，我这个Sony品牌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这样子。对，然后有 receipt 最好，没有 receipt 的话，你最好也是把这些你的这些 item 照相
啊，
这样保存起来，然后说我这个是什么什么牌子的，因为到时候他赔你的时候，他就去看说，哦，你的电视是什么Sony什么牌子，哪种型号多少钱，他就赔你多少
钱。啊，对，所以我之前有收到过这种提示，就是飓风来之前，经纪人提示你现在家里面拍一些照片。
己的贵州，
说这个意思，对
对，不然你飓风被水冲走了，然后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可能比较难赔。
明白。那如果是投资房的话呢，有什么
投资房的话，投资房也有这一项 personal property 可以保，但是因为我们在德州嘛，我们德州房东他不需要提供整套的家具给房客，对吧？那他可能提供给这个洗碗机啊，他带洗碗带微波炉，可能给个冰箱，这些差不多就够了。所以 personal property 在投资房保单来讲的话，你价格可以，你的金额可以保的低，譬如说几千块钱可能就搞定。
嗯，
你自己可以决定，我只要保五千块，我只要保七千块，在这一项就好了。对，
嗯，明白，
低很多。对
对。然后那作为投资房的话，就是 personal property 通常包含什么呢？冰箱是一个，然后其他的
那就看你给客人的家具是什么。
哦，
因为
比方说如果说有，哎，那洗衣机算吗？洗衣机烘干机算吗？
如果洗衣机烘干机是你是房东嘛，
是
房东的家具，那这个就会包。
Okay，
如果洗衣机烘干机是房客自己买的，那就是他的家具，他这个就不包。
嗯， 对，我知道这个 landlord insurance 它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会特意加进去的，或要求加进去的，叫做 loss of use。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概念。
loss of use 这一项 coverage 就是你，我先讲自住房好了。
嗯，
对，你这一项如果是用在自住房上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被天灾损坏了要修理，你比如说要重新盖，那要重新盖这个房子的期间呢，因为屋主不能住在里面嘛，对吧？那你可能要出去住在旅馆里，或是你要去租公寓来住。那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它就会帮你 cover 这个租旅馆或是公寓的钱， cover 一些食宿费用，对，直到房子修好。这个是 loss of use。但是这一项呢，如果是放在 landlord insurance 上面，因为 landlord insurance 是保障房东的，它不是保障租客的，对，所以 loss of use 这一项就会变成 loss of rental income。
Okay。
对，意思就是说你房子坏掉要修理的时候，你房客他就不会住在里面啊，那他也不会给你房租啊，你就没有房租收啊，对不对？一段期间有这一项的话，保险公司就会付你那个损失的房租，知道你房子不好。对，
这个通常是有一个期限的，比如说六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是吗？
我们比较多看到通常是一年或是两年。
OK，
对对
OK。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雨伞保险，这个雨伞保险和刚才咱们谈的像这个 landlord insurance 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之间它不是同一种保险，雨伞保险又是自己一个像单独的保险。
OK，
保险它就是一个额外的责任保险嘛，你就把它想的是一个很大的雨伞。 OK， 你就把你的自住房啊、车子啊、出租房，你全部放在 cover 在这个很大的雨伞下，你就把这些资产都保护起来。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你如果不小心造成人家受伤啊、死亡啊，或是有一些人家的财产损失，或是法律诉讼，那你自己的车子保险或是房子保险的责任险都不够赔了，这时候雨伞保险它就 kick in， 它就可以起作用，帮你再额外赔，多赔，比如说100万、200万、300万，不一定，看你保的是多少。对，所以相当于就是一个额外的保障啊，避免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被对方告到破产，对吧？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他的这个保额是蛮高的，他的保费贵吗？
不会，保费挺便宜的。至少在我们德州是挺便宜的，一个月几十块就可以搞定，而且他的 coverage 一开始就是100万起跳。
OK， 明白了。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啊，你有保险然后要去做这个 claim， 那我看到很多人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如果真的去做这个 claim， 会不会接下来我的保费就会上涨啊？这个在现实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现实当中是不一定，因为你要看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它的条文是什么，对吧？而且每一周它的规则又不一样。像我就拿我们德州来讲好了，我们公司 你如果 claim 的是天灾类，比如说 hailstorm 冰雹、或是 windstorm 这一种等等，像去年有这个很大的这个 winter storm 冬天的暴风雪，那你如果就有些地方需要修，你被天灾这个损害了，我们公司就会觉得说你已经是受害者，很可怜。那就算你报了这种 claim， 你下次的保费也不会涨。对，但是你如果报的是 water claim， 就是你家哪里漏水有问题，那一般来讲，保险公司是蛮怕这种有 water damage 的房子。对，所以像我们公司，你这种东西报进去之后，你明年保费大概就涨了。对，是这样子。但是也、对，但是也有公司哈，它是不管你报进去什么样子的 claim， 你只要一报进去，它下一期保费就涨，它不管的，所以这个不一定的。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看保险公司，这个不一定的。那就是在这个做这个 claim 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会遇到不同角色的人啊，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熟悉这些人之间究竟什么关系，他们是做什么的。比方说你有你的 agent， 你有跟保险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会来一个叫做 adjuster 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人去请 public adjuster， 就这些人之间是分别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应该去就是你想要去 file claim 的时候应该去找谁呢？
你想要报 claim 的话，像我的建议，我会觉得说你在要报之前，你先打电话给你的保险经纪人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处理。你除非是很紧急的啦，如果是你还可以等的，你不要马上就打电话给 claim department， 因为你一打电话给 claim department， 你就有个记录啦，这样不好看嘛，对吧？所以你先打电话给你的 agent， 那有经验的 agent 他听完你的状况之后，他大致上可以跟你分析一下这种 claim 值不值得报进去给理赔部门，比如说这种这个金额会不会超过 deductible。 比如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假设有一个在把你的 fence 都吹坏、OK， 被倒了几片，你要修你的栅栏，修你的 fence， 那这种状况可能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这样子应该不会超过你的 deductible， 因为在德州很多人 deductible 是几千块钱的，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打电话给 claim department 去报了。对
对，就是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说算上这个 deductible 之后，保险公司给我赔的钱又不是很多，赔了一点点，然后后面可能保费还要涨，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那这个时候到底值不值，他就要想一想了。
对，有时候我们可以帮客人看，因为我们在系统里有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现在拿到了一个 claim free discount， 就是无事故的折扣，你现在拿到一个故折扣，但是你一旦报进去之后，这个无事故折扣明年就没啦，可能是 10% 没了，可能是 20% 没了，那你就去算说我报进去到底值不值得报进去，然后保费可能会涨了几百块还是多少钱。对，
明白。那所以如果说一个保险的持有人，然后他去 claim 了这个保险，那接下来会有一个Adjuster 进来， Adjuster 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做什么的？
是 Adjuster 的话，就是第一个他是理赔部门那一块，对，那边的人。Adjuster 他通常就是他拿到你这个 case 嘛，譬如说我们讲hail damage 好了，冰雹的，对， Adjuster 他就说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要去看一下你的屋顶是不是真的被冰雹砸了，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Adjuster 他就是有些公司是这个 Adjuster 自己去看，有些公司是派外部他们合作的 Adjuster 或是屋顶这个 professional 自己去看你的屋顶，去照相啊，或是上去看啊，看看你的 damage 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之后他们回公司之后，他们会写报告说 OK， 这个我可不可以 approve 公司赔偿。对，那如果可以赔偿的话，他就要写一些细项，说这哪种要赔多少钱，哪种要赔多少钱，就会出一个 estimate， 然后给客人知道，是这样子。
还有一种角色叫做 public adjuster， 就是 public adjuster 和保险公司的 adjuster 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区别呢？
Public adjuster 通常是在客人，因为客人他自己也会有 roofer 嘛，roofer 也去看， 那 roofer 可能说，哦，你这个屋顶坏掉了要赔多少钱，但有时候 roofer 跟保险公司的 adjuster 他们谈不拢。
嗯，
对，譬如说保险公司说你这个不是 hail damage， 你这个是 blister， 你知道看起来是圆圆的，但是那个是老旧发生的状况，他说这个我不赔，但是 roofer 可能说，啊，那你瞎了，这个本来就是这个 hail damage 要赔。那当他们谈不拢的时候呢，通常客人他还会再去想找一个 public adjuster， 就是第三方比较公正的，跟保险公司没有关联，也跟客人的 adjuster 没有关联的一个公正的 adjuster 来评判。
所以如果这个业主他想要去找一个 public adjuster， 就等于说我自付费用然后再去雇一个人过来看这个概念。
对对
，OK，
是。
然后如果说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开始赔付的话，
嗯，
那就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也是那个换过屋顶，然后基本上就是保险公司很快就会把那个钱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
嗯，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对啊，保险公司愿意赔的话，这个至少我们公司赔付就是把钱打到客人的账户其实都是蛮快的，就是变成说 adjuster 他去看嘛，他说 OK 好，大概是我预估你这个要修多少钱 OK，
嗯，
那个金额 roofer 呢他自己的 estimate roofer 说，哦，预估大概修多少钱，他也是一个金额，到时候他们两个可以互相讨论，就说诶，那保险公司会看他 roofer 估的合不合理，细想一些，如果然后他们就是会双方去谈一些细节，那最后双方他们都同意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直接可能像你讲的把钱打到你的银行账上，或是发一张支票给你。对，嗯，那像我们公司在赔屋顶的话，我们公司会分两次打那个钱，他先把部分的钱打给你，然后他要 make sure 你真的会去修屋顶哦，
嗯，
不会卷款逃走之类的，对，嗯，对，然后你他再把剩下的尾款再打给你。对，
嗯，
我跟你讲一下，通常客人拿到的理赔金额都是扣掉自付额 deductible 以后的金额。
对对
对，
是。那就是这些施工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作为业主你是可以找任何人的，
对去找你喜欢的合作的。
对，然后那我也看到有些保险公司它有一个概念叫做 preferred contractors，
嗯，
那你是一定要用他们 preferred contractors 吗，还是怎么样？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不是一定，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 contractor 来用，但是因为有些客人他不熟嘛，他不知道要找哪些 contractor 来用，嗯，或是 roofer， 他就会请保险公司建议说，哎，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谁，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推荐谁谁谁帮我修，这是可以的。然后保险公司他们的合作的厂商，嗯，prefer contractors or vendor，
嗯，
他们很多都还算是，嗯，这个 reputation 还算是不错的，比较大型的，规模比较大，比较有信誉的。对，
嗯，
因为保险公司他也不想要随便推荐一个乱七八糟的给你，那事情做得不好，这样容易会有纠纷，所以可以跟保险公司合作的那些 preferred contractor 其实上算是quality 还是还不错的。对，
嗯，
而且他们
的，
对，
你的公司除了像刚才咱们主要谈的房屋保险，homeowners insurance 还有 landlord insurance 之外，你们还做其他什么保险产品吗？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车子房子啊，房子就包含自住房嘛，投资房，租屋保险，那我们还做完摩托车雨伞保险，有些商用保险也会做，员工福利的保险我也做所以 Allstate 它是因为它是全美国非常大型的综合型保险公司，所以很多主要的保险业务我们都有做，但我们不做医疗保险。
对，寿险也不做。
寿险他之前有人寿险的，但是两年前他撤掉了，所以现在寿险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需求，寿险或是年金，你如果想要有问题问的话，我们公司有 agent， 譬如说 life insurance specialist， 他们专门就是做寿险这一块，那我们公司跟很多其他专门做寿险的公司有签约去谈，就是说，欸，如果我们的客人想要的话，有好几家其他的可以选择。对，
如果我们的观众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你的公司提供的这些保险产品，怎么联系到你呢？
联系到我，那我电话是512-873-0118，这是我们公司电话，然后也可以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address 是我的名字 stacylin@allstate.com stacey@allstate.com， 所以麻烦永明，你等一下在影片下面再放我们公司的网址、
嗯、
对，都可以联络到我们。
没问题没问题，好、嗯、非常感谢 Stacy 今天花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保险的知识啊，讲得很透彻，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疑问也获得了很好的解答，以前我心里一直对某些环节是有一些疑问的、然后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可能会有更多关于保险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来留言，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来探讨的话，后续也可以再把 Stacy 请来做更多的分享。谢谢你。
好的，谢谢你，谢谢永明，谢谢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永明优.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